投资问诊室。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超马巴拉，接下来回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首先是 James， 他说他定期定额00981A 到目前为止是2784股。我知道你应该是张了，你是故意写股，就不要让人家看起来就是眼红嘛。我知道啊，2784股啊，然后成本大概是 18.78， 目前的报酬是超过 43%。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就像说，我现在已经获利了40%多嘛，我该不该获利调节？我卖掉之后我要重新累积股数，他又觉得说我现在好不容易已经累积了2784股啊，我要卖掉我是不是要重来一遍？那对我来讲说，第一个你才刚刚开始嘛，我想说以2784股的这个总股数来讲的话，它的挂牌的时间应该不算太久，所以说我在猜想你的整个的布局的时间点应该还不到一年，在不到一年来讲，你获利 43%， 就等于是你的固定的，就对你的成本也好，再加上你的固定的赚到的钱来讲的话，应该都还不符合你的最后的期待嘛。你说今天才赚20000多块钱，你会觉得还比较不够。不过当他需要获利调节的过程中，就是你听到我回答问题的这一天，他还未必到了该出场的时间点。就像巴拉达之前跟各位讲过，你一定要各位投资这些所谓的定期定额来讲的话，我不太建议各位感觉好像我有在做定期定额就感觉我后面什么都不管了，我不太建议这样。你至少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说比如说你去看一下，你不用看那么多档个股，你就看大盘加权指数，你看它的还原周 K 值有没有跌破所谓的死亡交叉的低点，如果没有跌破你都可以继续扣款。如果它出事情的话，我就会假设大盘有修正的压力，00981A 也有修正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我就会做获利调节的动作。那你就会想说，获利调节我赚的又不多。各位记得你现在累积就你 43% 的收益，赚了20000多块钱，你在重新启动定期定额过程中，你会不会发现你每一次扣款的金额可以增加了？因为你是不是赚了一点钱，你扣款的金额在增加，你下一次在累积的股数应该就不会只有2784股，你会随着你扣款的金额增加，而这个扣款的金额并不是你口袋要多掏出钱，而是你高档落袋为安之后，你赚到了一笔资金，用这笔你赚到的钱去扩大你定期定额的总的累计额度，这个是我会比较建议的方式。所以不用觉得是说我好像现在把它卖掉我要重来，我又要开始从零开始慢慢累积，不用觉得。因为我虽然不知道您的年纪来讲话，但是我会相信你的投资时间还有非常久的时间点，不用觉得起步好像会比较少，因为怎么样在适当的时间点扩大你的扣款的金额，而这个金额不是来自于从自己口袋里面掏出来，而是你的获利帮助你做这个扩大累积的额度，也去有效降低你的一个所谓的持股的成本，这个是我比较建议的方式。我不太建议好像说摆着都不动，但是明天要卖吗？记得看一下大盘还原周 KD 的低点有没有被跌破。当然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跟各位分享，如果发生这件事情，那各位我会在节目上面我会公开的说一下，说比如说这个礼拜有没有出现这个状况，如果有我就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没有你就续报没有关系。 OK， 听起来好像在爆牌耶。 OK 啊，这是第一题。那第二个，来，第二个是小智同学说他自己几乎都是买台股的 ETF， 现在的困难是说如果我要投资海外的标的，我是买台股的海外型 ETF， 譬如说我要买00757，就是同一 FNG 加，就是台湾投资美国的这种叫做美股型的 ETF， 但是它是在台湾卖，还是我要用副委托，就是我直接去买美股，譬如说我买 QQQ， 我买所谓的那个SPY VOO， 或者是说那个 DIA 这些东西，我到底是哪一种比较好？他说我另外自己的选 ETF 的原则是老牌或主动的 ETF， 就因为这两个问题属于不同的问题。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要投资海外的 ETF 来讲的话，我个人比较建议你去开副委托买海外的 ETF 会比较好。 第一个不是手续费便宜与否的问题啦，而是说今天海外的 ETF， 就是你买美国版的美国 ETF 跟台湾版的美国 ETF 差别在哪边，是因为台湾的 ETF 相对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动作都会慢一拍，因为我们会晚一天嘛，会比较慢一拍。再来就是我们的台湾版的美股 ETF 流动性相较于美国的 ETF 来讲的话会稍微差一点点，除了少数几档可能还比较热络之外，它不是每一档都很热络，该涨大家都还是会涨啊。不过如果你今天问我是说如果我要投资海外的标的来讲的话，就是我会以副委托的方式买美股型的美股 ETF，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那至于是说你说选 ETF 的原则，老牌或是主动，我再想想，你的老牌应该是指所谓的像0050啊0052这种老牌，对不对？或者是主动 ETF， 那各位就是基本上我会建议，如果说你的资金还算宽裕的话，我现在的建议就是我个人的做法，就是当我在选择台股的 ETF 来讲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会选择含金量最大的0052，再加上含金量最大的，含金量最大就代表它的含金量不用很大，所以说我要等于是我喜欢台积电，但是我不单买台积电，那我就买谁投资台积电最大的0052，这个叫做我左手我会握着0052，我的右手我大概只有两个选项，我要么就是选择00981A， 要么就是选择00405A。那00405A 是因为它的含金量是最低，但它的含金量会最大。所以我会建议所谓的主动型的 ETF， 你如果觉得取舍上面有困难的话，我会觉得你各一半，一半放在0052，一半放在00405A， 这个叫做含金量跟含金量我同时建构起来，对于未来的一个绩效的期待感你应该会更高一点点。 OK， 这是小智的问题。那第三个是跟同学，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跟，耕种的跟，跟同学想听巴拉大介绍分析00988A， 因为这个单独论来讲我另外找时间帮你特别的讲一次，因为你现在单论来讲我所谓的介绍我就会要介绍比如说它的一些选股的逻辑，选股的标的，它的操作的风格，还有相较于其他的主动式的 ETF 来讲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东西来讲应该不是一两分钟我就可以介绍的完，这个我再帮你准备一下，我在准备完之后来讲的话我就要下个礼拜再回答你好不好。对，跟同学我下个礼拜回答你说 00988A 应该怎么评估会比较好。 OK， 再来一个叫劳迷，劳是就是劳动的劳，迷是沉迷的迷，劳动沉迷这不好啊。哦，劳迷同学，我看完你的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第一个他说希望 00403A 的台积电可以多一点点，最好占到三成，因为觉得说你的中小型股配太多了，哦，还是稳一点比较好。但是到这边来讲你就会觉得说嗯，听到你第一段会不会觉得劳迷同学会希望 00403A 多买一点点台积电，因为它比较稳定嘛。对，你看到这句话是对的，但下面你的问题就觉得那既然台积这么强我干嘛还要买0052，因为0052不就是含金量最大的嘛？也就是说我直接买台积电是更直接，就是我简单以你的问题我来回答，就是说因为看得出来你非常喜欢台积电是吗，你非常喜欢台积电，那你 00403A 你希望它台积电多一点点，你是不是就觉得说那台积电少是不好的，多是比较好的，那既然要多那0052最多，那你也会觉得说那我就直接买台积电就好，我干嘛去买含金量大的，就是台积电 VS 含金量大，听得出来你个人对于台积电是特别感兴趣，等于是非台积电之外的其他标的你大概都不觉得它有什么厉害的。如果这个是你的投资原则没什么不对，就像你的最后那句话我直接买台积电不是更直接吗，对，如果你已经发自内心的认为其他的所有的标的都比不上台积电，你单买台积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布拉大可能还是要提醒你，如果是这个样，就台积电不只是基本面强，假设它的股价也是台股里面表现的最耀眼的，如果是这个样子，那你认为 00981A 凭什么打得赢0050或0052？含金量少的凭什么打得赢含金量大的？这个就是现实，对不对？如果台积电不仅是基本面好， 股价也是最厉害的那一个，那不就是谁的含金量大，他的股价表现是应该名列前茅嘛，甚至排第一名。但事实上主动式 ETF 它的含金量虽然不够大，包括你所提名的点到那个 403A， 它的含金量都没有0052的大嘛，也没有0050大，但它的绩效比他们还好。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我投资 ETF 不管是投资被动式还是主动式，你的目的要的不就是资本利得的成长吗？那含金量大有含金量大的好处，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舍弃台积电你也放不下，但是你又想追逐比较好的绩效，你就含金量大跟含金量大的你各买一半，你就不会有错过的机会了。 OK 吗？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